朝会的三方面之二，朝会的历程，第十一篇，朝会和政治的联合。朝会和政治的联合，就是朝会和政权的联合。在起初的时候，朝会完全是在世界之外。虽然朝会还留在世界中，却和世界一点不发生关系。从朝会历史，我们看见犹太教尽所能的难为朝会，想要将犹太教带进朝会，希腊文化也尽所能的要把希腊文化带进朝会。事实上，这一切也的确都被带进了朝会。朝会在行政和组织上的变质，可说是开始于将犹太教的制度、做法以及圣品阶级和祭司制度这般专职侍奉神的人带进来。希腊文化所带给朝会的影响虽然很大，但也不过是一些搅扰，并不像将犹太教带进朝会那样根深蒂固，摧残朝会属灵的生命，给朝会致命的打击。至于政权方面，在头三个世纪，罗马帝国一再逼迫残害朝会。然而第四世纪以后，罗马帝国完全改变了他的态度，不仅不逼迫朝会，并且给朝会特别的地位，欢迎朝会，重看朝会。这态度的改变开始于康斯坦丁，他做罗马帝国皇帝后便开始欢迎基督教。虽然他知道年老将死之前才受洗，但他一做了皇帝就欢迎基督教。他用各样的方法使百姓弃绝外邦宗教，接受基督教。当然，他不是为着神做的，而是为着巩固他自己的政权。在此，我们并不重在说这件事的历史，而是重在看这件事对朝会属灵的影响。康斯坦丁过去以后，他的儿子们大多对基督教有好感。之后，虽有少数皇帝反对基督教，但大部分还是倾向接受、支持。康斯坦丁在位时，虽然欢迎朝会，欢迎基督教，但基督教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国教，乃是到了主后380年，狄奥多西做皇帝时，才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，所有的百姓必须成为基督教徒。之后他还下谕旨，命令拆毁全国所有的庙宇，除去一切外邦宗教。这时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，朝会和罗马政权便完全联合在一起。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。从主后一百多年以后，朝会在组织和行政上就开始变质，从格利免起一直没有停止，甚至越演越烈。直到主后312年，康斯坦丁统一罗马帝国，朝会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已完全变质。从五旬节开始到朝会完全变质，不过280年左右的光景。主后250年左右，主教制度已经产生，那时正是居普良做迦太基的主教，他写书公开教训人，要人承认朝会中应实行主教制度。撒旦摧残朝会，破坏朝会，占污朝会，搅扰朝会，混杂朝会的工作不至于此。那时主教虽然产生，但还没有和罗马政权联合，乃是到了主后320年左右，罗马帝国完全改变了对朝会的态度。从那时起，再过60年， 罗马帝国便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。如此一来，昭惠就完全和世界连在一起。表面上好像昭惠胜利了，好像整个罗马帝国都在基督教手下，实际上乃是世界胜过了昭惠，整个世界进到了昭惠里。就是这样的混合使昭惠完全失去它真纯的性质。昭惠和罗马政权联合到一个地步，几乎昭惠就是罗马政权，罗马政权也就是昭惠。有人甚至没有受洗就被罗马皇帝封立为主教。从那时起，昭惠在地上在政治方面的混杂一直没有脱离干净，并且是越过越加重。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就是按圣经看，在这个时代里，凡是昭惠所沾染的事，神都不干涉。比方昭惠在行政上变职了，按我们人的想法，只要神来干涉一下，把变职的情形改回来就好了。但神不干涉，并且让他继续变职，甚至越变越严重。又比方昭惠和世界联合，我们想神来干涉一下，联合就终止了，但神一点不干涉，神容让这件事。我们若读欧洲历史，从中古世纪往下，完全是政教联合的事，二者一直是混杂的。有时是昭惠的权柄大一些，有时是政权大一些，并且没有一件世界里的败坏不在昭惠中，如偶像、诡诈、争权夺利等。所有诡诈的手腕、污秽的事、名利、地位等都可以在昭惠中找到。这就应验了主在启示录第三封书信所说的别加摩昭惠。到此，昭惠实在是和世界联婚了。至此，昭惠不仅荒凉了，更是完全败坏了，整个世界都进到了昭惠中。这是昭惠在地上过程中的一件大事。不到主后400年，昭惠就已如此败坏，但这不是说所有昭惠的人都在其中有份。历史给了我们许多凭据，看见有好些爱主的人并不在那样的败坏中。他们不要变质的昭惠，不赞成昭惠与政权的联合，虽然他们不过是极少数倾心爱主、忠诚跟随主的人，但他们从始至终不接受败坏、变质的情形，他们乃是在败坏、变质之外，所以他们不在公教会里，不是那个一统天下之教会里的人，甚至有的公教会还把他们革除了，直到今天，这样的人历代都没有断过，这是一条得胜者的线。历代以来，这条线一直维持着，没有间断过。昭惠变成天主教，或许有人会问，什么时候开始有天主教，或说罗马教？如果追本溯源，应该是从格利勉开始，在主后100多年，他把犹太教的祭司制度带进昭惠。从那时起便种下一粒很小的种子，这个败坏错误的种子一直发生作用。到主后250年左右，居普良做迦太基主教时，他主张昭惠应该有主教和主教以下的圣职人员等层次之分，这个层次等级的组织组成一统天下的教会，就是公教会。这时公教会还没有成为罗马教，再往下去到了罗马政权进入昭惠和昭惠调在一起时， 就已经很像罗马教了，直到最高的主教就是教皇出来以后才正式成为罗马教。于是昭惠宗就有了教皇、大主教，大主教之下有主教，主教之下有长老，在一个地方有长老，几地合在一起有主教，几个小地方合起来有大区域，在一个大区域里就有大主教。政教合一后，全罗马帝国分为五大教区，每区各有一位教长，所以共有五位教长，分别位于罗马、亚历山大、康斯坦丁堡、安提阿以及耶路撒冷，在五个区域包围地中海周围。罗马帝国所有管辖之处，在每个教区里都有中心点，每一个中心点里都有一位教长，这五个教长无形中公认罗马主教为最高，但各区之间彼此并不互相辖管。那时虽有主教间的争权夺利，但还没有教皇。主后590年，贵格利一世当了罗马主教，他相当有手腕，有干才，一心想提高罗马主教的地位，就要求各地主教承认其独尊的权柄。他主张罗马应当在一切之上，理由是彼得曾去过罗马，而彼得是基督的继承人，因此罗马的主教就是彼得的继承人，人开始称他做就是父亲爸爸的意思，就是教皇，教皇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当时这五个教区就这样分开来，东方有四区，西方有一区，虽然东方的四区不服罗马，但罗马的确有它的权势，最大的原因就是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京城。然而康斯坦丁堡的教长不服，后来到了11世纪时就分出来成为东罗马教，即东希腊教，亦即后来俄罗斯所信奉的东正教。主后600-700年是天主教完全形成的时候，从大贵格利之后有几代教皇起来，把罗马的组织、系统、作风、权柄都带上轨道。就昭惠来说，他们实在是败坏到了极点，那些异端、外邦的风俗以及世界的权力，一切败坏的事比政教联合时更加厉害。当时许多世界风俗进到昭惠，还不是太正式，并没有钦定。从罗马教形成以后，一切世界的风俗都被教皇承认，教皇甚至下令要全世界的昭惠都遵守，这就叫钦定。自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后，罗马百姓几乎把所有的风俗都带了进了罗马教。比方外邦的节期进到昭惠里，有些罗马百姓根本没有重生得救，就都成为昭惠里的教友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原来喜欢过异教的节期，好比我们中国人喜欢过端午节、中秋节，这些节日我们过惯了，非过不可。一到中秋节，一定要吃月饼。当时的罗马教就把类似这样的人用水一洒，全洒到昭惠里了。在我年轻时，我也是在半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。还记得每逢过年时，我们家门上都要贴红对联，写着中国的诗词文章、年喜歌等。有一些过惯了中国年的人，不知到底得救了没有，到过中国年时 也在他们的门上写对联。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对是：天上荣耀归真神，地下平安归于人。他们是在过世俗的年，但对联上却写着圣经的话。我们若是去读召会历史，就会看见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，政教联合后，罗马帝国的百姓就把原有的风俗带进召会里。他们把从前所崇拜的女神雅迪米搬进罗马教，成为圣母玛利亚。雅迪米即希腊与罗马神话中的戴安娜。此外，他们把拜太阳的节期搬进罗马教，成为圣诞节，东扯西扯说成是基督的生日。在罗马教未形成时，那些风俗进来并不被人重视，乃是到教皇产生，这些风俗为教皇钦定，命令全召会遵守，于是拜女神就成为钦定的一件事。玛利亚升天的传说过去在天主教中不过仅仅是个传说，然而一经教皇钦定后，就有了合法的立场。今天你若说玛利亚没有升天，对他们来说，你就是个不法背叛的罗马教徒，因为教皇已经钦定加封玛利亚升天这件事。主后1854年，教宗庇护九世发布谕旨，钦定玛利亚是无罪的。自玛利亚从圣灵怀孕那一刻起，就已完全摆脱了原罪。从那时起，全罗马教的人都得信玛利亚是没有罪的。这个无罪学说经教皇钦定后成为合法的。使徒保罗应受人的敬拜也是经教皇钦定的。每一位天主教里所谓的圣人都需要教皇加封，如圣方济就是经过教皇加封的。教皇钦定认可的是，即使是有罪的，所有的教徒也都必须遵守，凡不随同遵守的都是背叛。这是何等败坏的光景。有人曾花了相当的功夫专门研究奥秘的大巴比伦，把研究的结果写成厚厚的一本书《两个巴比伦》，将天主教里那些隐秘、黑暗、败坏的事都写在里头。罗马教皇实在是个奥秘，里面什么都有，都隐藏在其中。我们姑且不说主后四五百年的罗马教，也不看全世界的罗马教，单单看马尼拉的罗马教，就会看见那是一点生命、一点光也没有的，全是黑暗、败坏。我初到马尼拉时，真是觉得稀奇，他们每天晚上抬着玛利亚的像出来游行，后面跟着两行人，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支点着的蜡烛，同时他们还选出最年轻貌美的女子，打扮得十分特别，好像皇后，好像王后，也在行列中游行。渐渐的，我看见不只有这样青年的女子在那里做王后，还有一批青年男子也在里面做君王，他们都在这个游行的行列里，那怎能说是在敬拜呢？你简直不能相信，召会变质到这样的地步，一点没有生命，全是罪恶。我不愿意说太多，也盼望我们不要采取批评论断的态度，但这情形却叫人痛心。当我在马尼拉时，在一次他们所谓受难节的晚上， 有人化妆成受苦的耶稣被人鞭打，大家围着他哭。这些人大部分平时都是为非作歹的，有的甚至是市井流氓，专门敲诈勒索人的钱财，或是做扒手抢劫人的。到受难节时，他们也出来喊喊叫叫。有些在他们中间的有钱人，因着钱财来路不明，所以良心受控告，在临终前要求儿女们拿出钱来为他们做弥撒赎罪。这不是毁谤的话，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昭惠至此完全变质了，不仅在组织行政上完全变质成另外一个东西，甚至在属灵上也完全不是昭惠了。属灵的、属天的、基督的性质全数没有了。在罗马教里，100个人中间不一定找着着一个得救的人。罗马教的败坏是摇烛难书，就是启示录17章里所说的奥秘哉大巴比伦，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，她实在是全地上的一个大淫妇。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丝批评人的错，我们的目的是要看昭惠在地上的过程，盼望神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那些是昭惠应该有的，哪些是受了玷污的、败坏的，哪些是昭惠原有的，哪些不是昭惠原有的。我们在主面前要谦卑，蒙怜悯，卑微地跟随主，走他所命定他的昭惠在这个时代所当走的路。